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再接着给大家讲主耶稣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他并且自己预言这一次去他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们，而他们呢要定他的死罪，不但如此还要把他交给外邦人，那就是非犹太人，他们会将他戏弄鞭打，最后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这一切并不是所有的，主耶稣每次向他的门徒们说到他受苦受死的时候，都要在最后嘱咐他的门徒们要记住，第三日以后他要复活。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一段就是主耶稣怎么进这个耶路撒冷城。进城这事儿为什么要单讲呢？因为主耶稣这一次去耶路撒冷和往常去啊意义都不相同，而且呢也是他在地上生活这一段时间里边的最后一次。这一次进城他乃是要以一个王的身份进去，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救世主，是世世代代众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一位，当然也就是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世世代代所盼望所等待的那一位。他的这次进城乃是要让许许多多的预言应验，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神所说的预言一切都要成就，可能你等候他的时间长短不同，但是一切都要应验。在咱们讲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去圣殿以前呢，咱们得回忆一下他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的，您还记得吗？有的朋友说是他12岁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那一次，因为他特别以神的事当作他附加的事，对神的教导和话语非常认真，所以就坐在殿里头问呐、学呀、回答呀，弄得他父母回家都忘了带他了。其实第一次啊还不是那一次，主耶稣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乃是在他出生以后满了摩西律法上所定的洁净的日子，也就是过了30多天以后，他的肉身母亲和约瑟带着婴儿耶稣去耶路撒冷要把他献于主。他们这样做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的，凡头生的男儿必称圣归主，而他们又照着主的律法上所说的，或是用一对斑鸠，或是用2只雏鸽献祭。这斑鸠和雏鸽的祭啊，乃是除去母亲因生婴儿流血所带来的不洁净。约瑟和玛利亚虽然知道耶稣是从圣灵而来的，是至高者神的儿子，可他们自己并没有出什么新花招，从此骄傲起来。他们呢，还是默默地把他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和律法来养，所以他们就去耶路撒冷去做去办这一切该有的礼仪。那么那个时候耶稣呢，他就是怀里边的一个婴儿。当然这话呢也就是33年以前，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有个年长的人名字叫西面，他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犹太人，这儿说的是真正的公义和虔诚，像他这样的30年以后在耶路撒冷可就不多了，或说几乎没有了。虽然表面上他与其他那些又公义又虔诚的犹太人一样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也就是那弥赛亚，但是他里边不一样，因为他的虔诚是真的，不是只在于表面和礼仪上的事情。你这一真呐，神就喜欢你，所以就有圣灵在他身上。那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不在一个人身上啊？圣灵啊，是神与人交通的一个媒介，圣灵是为圣洁的神所服务的。圣灵就启示西面，让他知道在他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您想想这样的人他活着多有盼望啊， 圣灵就常常用微小的声音在他里边提醒他，在你死以前，你必见到以色列的安慰者，你必看到基督。那一天呢，他就受了圣灵的感动，圣灵在里边催促他，他就进入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一见他们，那心里头轰的一下，激动的感情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老人家用毕生精力所等待一辈子的事儿，今天就在眼前呢。于是老人家赶快上前几步，把婴儿从母亲手里接过来。他眼里含着眼泪，脸上笑着看着这孩子，然后紧紧地把他抱在怀中，仰起头来向着神大声称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说到这儿，他又睁开自己的眼睛，望着自己怀中的耶稣，继续向神祷告说，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啊。约瑟和玛利亚站在旁边发着愣的高兴，哎，你说哪儿来了这么一位老先生，把咱儿子一把给抢过去，说了这么多又好听又重要又让他们摸不着头脑的这些话呢？啊，您说老先生见着我这儿子就是死他都甘心了，所以他们就把孩子从老人家手里接了回来。西面呢就看着他们，两只手搭在约瑟和玛利亚的肩上，先是微笑着，后来表情慢慢的沉了下来。西面就给这夫妇祝福，接着他又非常郑重非常严肃的对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有许多人跌倒，有许多人兴起，他又要被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而你自己的心呢，也要被刀刺透。说完这话，他就张开自己的膀臂，把玛利亚和婴儿一起紧紧地抱在他的怀中，久久不肯放开呀。也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出现了，他是谁呢？他的名字叫亚拿，他是一个女先知，他年纪已经相当的老迈了，从他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开始守寡了，这一守啊就是84年。在这84年当中，他不离开圣殿，常常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所以他这一生都是活在神面前的。为此神就立他做先知，神就常常把要对以色列民讲的话告诉他，让他讲给以色列民听。就在这时，他见到西面在圣殿里与抱着耶稣的玛利亚和约瑟讲话，先知亚拿也走到了他们的跟前，将孩子接过来抱在手中，在圣殿里向着所有朝拜的人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不是所有圣殿里的人呢，都是为以色列国的复兴和得救赎而来的，许多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为自己生活当中的那点小事而来的，所以那些人呢，他们不配听也不想听有关救主基督的事情。那好，咱们刚才是把33年半以前的事儿稍微又提了一下，这一次主耶稣去耶路撒冷呢，乃是要去过逾越节的，随着他一同去的除了12个门徒以外，还有许许多多从加利利那边来的人，包括他的母亲玛利亚在内。当耶稣和门徒们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伯法奇，也就是在橄榄山上，主叫出了2个门徒，要打发他们先出去，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刻让你们牵来。耶稣见被派的这两个门徒好像有点恍惚，就接着对他们说，这事成就啊，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听了这话，门徒心里就有底了，下山进了村，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过了一段时间，这俩门徒就把那头驴和驴驹子全都给牵来了，然后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搭在上边，耶稣就骑了上去。说到这儿啊，这故事得停一下，这都是怎么回事啊？这俩门徒也真够胆大的哈，大概信心不大的，主不会收他们做门徒，而且主耶稣这次做的事儿与他以前做的事儿好像都不太一样啊。据我回忆起来，他好像是一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那么一人呢。与之相反的，他常常把神的恩典和医治赐给那些需要的人。哪有随便进村把人家驴和驴驹子就给牵来的呀？啊，人家要不让牵，问你就说啊，主要用啊，就让你牵走。他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儿？那如果今天您当哪个教授的研究生，跟着哪个大师当徒弟，他走哪儿说，哎，你进城那儿停着一辆宝马，你进去就给我开来。如果人家不让的话，你就说大师要用。您要这么做，还不让人给打死？打不死也得断一只腿啊！这在警察局里头，你那导师的大师的愿意不愿意去救你还是一回事儿的，这骗傻子成了，要不然就是专门对付那俩不听话的徒弟的方法，给其他人看个乐。你说那天主耶稣让这俩门徒去办的这件事儿，虽然是有以前先知的话，可是先知说的话那是好几百年前的呀，你主耶稣知道，那养驴那主他知道不知道啊？这俩门徒去行主的话，可真是冒着生命危险啊。可是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把主只是看成一个普通的人的话，那的确是这样。这个时候我不会赞美主，我会赞美这俩门徒，有胆量，有忠心，而且够义气。但今天事情不是这样，咱们的主在地上虽然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普普通通人的样子，去哪儿都要用这两只脚来一步一步的走，但是在他的里头有神性，而且是完全的神性。他是王，他不是以色列国的王，他是天国的王啊。朋友，他今天要去耶路撒冷的这一条路，乃是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好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因为那掌管宇宙万有的真神早就把这件事做成了，而且他做的是相当的细致，每一个步骤都是精心的被安排过的，不是人的安排啊，乃是神亲自的安排。就像他几百年前让那先知说话的时候，他就知道几百年后在那村里头他就会有一头驴，而且还有一驴驹是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他就摆在那儿等着主来用。神做事儿，他就是这么的准。所以您要是一聪明人啊，甭听别的，就这一件事儿，你就应该信主。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什么时候都是偶然，你今天听到福音也是个偶然，不是，您今天听这话绝对是神为你安排好的，只要是属于主的，属于这天国的王的，都会听从他的带领，哪怕那是世界上最倔的一个动物，一头倔驴，在神的旨意下，在主的手中都是那么顺顺从从。亲爱的朋友们，我跟您说一句心里话，我心里头常常羡慕那头驴，我可不是说其他的驴啊，其他的驴呀、马呀、骆驼啊，任重道远的，驮着这个驮着那个，世界上的重担把咱腰都快给压弯了，走得不快还得挨鞭子。但是那只驴这一辈子他就站在那儿等，他所驮的那一位啊，就是神的儿子， 人的救主，天国的王，这位王是谦卑的，是温柔的。人活一辈子，如果没有机会或者是拒绝与神的儿子有接触的话，没有在地上服侍过他一次的话，你活着还不如那头驴呢。咱就是当不了那头驴，我也羡慕那个驴的主人。您说好好的两只驴，有人牵着要走，说是主要用，他就让他去用，他也不问是借着用呢还是给你去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我能把我这驴再要回来，没这个。主要用就是主要用，这驴我从第一天开始养就是等主来用的。那可能您今生不会养一只驴，就是您有的话，主也不会再回来骑您这只驴了。但是你要自信地问一下，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件事情，就哪怕是一件事情，是专门为主所预备的，不是为人用的。就像那只驴一样，它从来没被骑过，就连那驴主人他都没骑过这只驴，一听到主要用就高高兴兴地让主牵走。那您这时候该说了，我现在不管准备什么，主也不会来借了，主也不会来要了，准备了都是白准备，因为下次主再来的时候，那就是驾着云在他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了，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因为那是审判世界的时候。那时候我准备什么也没用了，甭说一只驴了，就是他让我牵出几只象来我都愿意给他，可是那时候已经晚了，做什么都不能讨主的喜悦了。主自己不是也是这样教导人的吗？他说他要回来的时候啊，要把万民分成两种，就好像那牧羊人分别山羊和绵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咱们的王就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听见没有？承受的不是什么地土啊、金钱呐、房产呐，他要你承受的乃是一个国，而这国是神所建立的。这是多大的奖赏啊，可以来承受神在创世的时候就为他们预备的一个国。主又接着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可以承受这国。主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于是这些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这时候王就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亲爱的朋友啊，您有没有想过谁是主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呢？同样王又转过来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呐，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这些人也自己觉得他们冤枉，他们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火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亲爱的朋友啊，您可要做一个选择呀，是往永火里去还是往永生里去？虽然最后的决定在于这天国的王，但是选择去向的权利 却是在于咱们自己呀。咱们有没有为主内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在他需要的时候预备过一杯凉水呀？你曾想过，有人饿，有人渴，有人做客旅没有地方住，有人赤身露体吗？你想过那些在病痛里，在监里的人吗？亲爱的朋友们呐，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神就以永生来报应他们呐。